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真儿。
特别的感恩您和陆家牧师能够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有那样一个相遇，先做朋友八年抗战哈。那这个友谊到爱情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这个是一个挺漫长的一个过程。我说了，因为我之前有许许多多的一些心里面的骄傲和已经养成的一个公主病啊等等，不是单单是说我的罪带给我的，其实也有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带给我，因为信仰的缘故呢，让我和别人是分开的。虽然我可以在他们当中爱他们、服侍他们，但是我一直以来母亲对我的教导就是你与众人不同，因为你身边所有的人都不信主，所以你要记住你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为主做见证。所以很多时候我如果不是从心灵里面流露出来的那种生命状态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让我觉得我自己与人不同的是我的身份，出于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但实际上真正使我们与人不同，当然我们知道是因为神的救恩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我又有那个骄傲，但是又没有基督的温柔的时候呢，他其实最终会让想要亲近我的弟兄们望而却步，有一点高不可攀，因为他没有办法触及到我的内心，没有办法真正的看到我自己里面的软弱。就好比你陆家大哥，他其实在追求我之前，他对我的很多很多的印象是一个基本上不会伤心、不会难过、不会软弱的这种状态。因为他很长一段时间是慕道友，那我在慕道友面前更是需要有一个基督徒的榜样，所以他看到的是那样。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当他寻求爱我、想要跟我表白的这个过程，在我们一起服侍的过程当中，他渐渐的就看到了我很多很多生命里的软弱，但是呢一点都没有影响他对我的爱。这也是他自己测试他是不是真的爱我。无论我自己身体的软弱，我其实一直体弱多病，就是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状况，然后我在性情里面的一些骄傲、隐而未现的，尤其是就是说那种特殊性吧，所以他才会以前开玩笑嘛，我们两个才结婚的时候他开玩笑是说，哎呀，我感觉我娶了你之后呢，我就成了上帝的女婿了你是女儿，我是女婿你就知道我当时做的多么不好。我的那个状态好像觉得神特别特别的爱我，他好像是另外次等的。但实际上这个过程我认为说其实不是到了陆家牧师这里呢，其实我已经在成长在改变了。那这也跟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认知和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差距是相关的。就是每一个人我真的发现从孩童到成年到离开父母到与妻子丈夫联合进入婚姻的这整个过程是不能够跨越阶段实行的。就好比说我觉得我已经知道基督的爱是舍己，我觉得我已经知道进入婚姻一个妻子应该怎么做了，但是那只是我觉得，我只有进入到这个关系里才是真正的检视我是不是知道，因为真知道是可以行出来的。所以假知道那个肤浅的知识只是嘴唇上的功夫，但你就会明白说，哎，为什么神会允许等候我们信徒一生的成长呢？就是一开始让我们本于信，然后呢借着我们追寻他的过程，然后以至于信。你看这个本身这个信心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那神把我从小放在我的父母亲的身边，给了我非常多美好的教导，我都以为我知道，而且我也照那个标准去要求我自己去做。而且内心深处虽然我知道我自己软弱败坏，很多的骄傲、邪情私欲等等的，但我并没有发掘出来。不是说我没有这些东西，而只是我没有允许环境把它发掘出来。所以我曾经在我的婚姻课程里面分享过，就是说我结婚之前没有，我结婚之后觉得我自己最多，等我生了儿女之后呢，哇，我发现我的罪怎么这么多，越来越深的对自我认知。然后等我决定要在家教育我的儿女，带他们三个的过程呢，哇，我真的崩溃了， 我就发现我自己丑陋不堪，那个本相是急剧的败坏的。然后我就发现说，哦，原来我现在越来越明白约伯他为什么可以在神在人面前，在他自己的认知里面都是个义人的这个状态，最后他却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之后，他会说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他意识到他自己根本不认识神，他只是风闻有神，然后他今天才亲眼见神。哇，我的这个整个成长过程，我发现说我不得不承认我在过往是风闻有神的，但是感谢赞美主，神借着我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的环境，他重塑了我。我以为我自己得着的生命完全的被翻转，然后能够承认说我一窍不通，不知道怎么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敬虔圣洁的生活，我对基督的舍己的爱一无所知等等，这都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成长的过程。所以呢，这就是我在回头去思想的时候才看到，但是行进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有很多很多的痛苦，就像被修剪的这个过程可以说是苦不堪言，就是我不能接纳我自己的本相，虽然我早就已经认罪悔改，要不我们怎么会迫切地抓着主，然后我要奉献，我知道他爱我，我也承认我自己是个罪人，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我的败坏有这么的深厚。所以就像斯布珍所说的，当有人说你坏的时候你别难过，因为你比他想的更坏。还有潘霍华他在门徒的代价里面他也说，我们比我们自己想象的更败坏，但是神也比我们想象的更爱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的自我认知是有偏差的，但是神借着我的整个恋爱到婚姻的过程完全来翻转我。当然我很深的感触就是这一段婚姻必须要行在神的心意里才有这个功效，否则的话呢，你虽然是受苦，只不过是受罪，就是是你的罪所带来的理所当然的痛苦，但如果你是选择是顺服神，你走在这条路上呢，那是一个非常有果效，非常有目标，是神要为我们量身定制的这个关系，然后只有透过这个关系，他的塑造，他的使命，他的工作才可以畅通无阻的来进行。因为我们起初做的这个决定说，主啊，我愿意把我自己的这个终身大事给你，
是
我不再靠我自己的情欲和情感或者我自己的标准去选择了，我要全然的因为顺服你而做出选择来。所以我的这桩婚姻是我当时在神面前做的我人生当中的几大顺服的其中的一个，我的侍奉是我在神面前一个顺服，但我的婚姻是另外一个极大极大的顺服，因为我决定定义要寻求神的旨意而不是我自己的心意的时候，哇，神就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看到许许多多我之前看不到的东西。
阿们，这儿就让我看到您真的是神的孩子，虽然您讲到了自己有骄傲在里面，有很多的自我中心，但是我看到在很多关键的时刻，而且是在您二十出头，其实也很年轻的，当神借着那一位生命成熟的大哥来提醒您，神也借着一些的困难、挫折、痛苦来提醒您的时候，您是愿意悔改的，感受到光照，您就愿意去悔改，不光有悔改，而且还有悔改之后的行动，这一点真的是值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啊，我们在任何生命阶段都应该去这样做的，只有悔改了，转过来了，生命才会有真正的果效上的不一样。
哦，但是我想我没有永恩妹妹你说的这么好，我其实不是二十出头就悔改了，那一位年长的弟兄，这个属灵的大哥，他实际上是在我二十六七岁那个阶段，就是我已经交往失败了一段关系之后了，所以你看蛮长的一个过程，真的没有任何的借口去为我自己的罪行和我自己的自我中心来开脱。我其实之前我真的是感受到，就是我在两性关系和情感上面是挺悖逆的一个状态，因为我紧抓着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的选择，我认为其他东西神可以替我安排，但这件事情除非是我自己首肯，因为我没有办法想象和一个我自己不感冒没感觉没感动的人，全是凭着肤浅的一种感受来告诉我怎么做，去跟着感觉走的这种状态。包括在神学院甚至前男友的整个交往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已经头破血流了一次了，那个就是我按照我自己的喜好选的，但是很显然那是一个极大的挫败， 但是我后来看哈，我觉得都是感恩，就是因为神让我看到了说，诶，你自己选的各方面都符合你的条件，你自己的标准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可以一帆风顺。
是。
那还有更之前的，那就是更多的，我讲了在青春期更多的那些暧昧不清的呀，试探啊，边界感不清啊，那是蛮多的。虽然我说了在表面上就是好像我从来不给任何一个人好像一个所谓的名分，我不跟人交往，因为我是基督徒什么的。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曾经做过好几个异梦，就是神清楚的管教我带领我的过程当中，我曾经做过一个异梦，就是我梦见我的房间里面的客厅那个最重要的 fireplace 就是火炉之上摆着两个非常漂亮我非常喜爱的两个青花瓷的花瓶，我很宝贝他们。就我的梦里面就是我去打扫卫生的时候，我要清洁这个花瓶外面的时候，那两个花瓶就不知道怎么就砸落了，砸在地上的时候，这个花瓶里面就跑出了许许多多的什么鼠啊蛇啊什么蟑螂，就是这些非常恶心然后我平常非常惧怕的东西。我当时头皮发麻，然后如同惊雷一样的，我在梦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这是你里面的光景，这是你里面的光景。你看那个是我十几二十岁的时候被圣灵已经在提醒我了，但是我并没有及时的悔改。我在很多方面悔改，但我觉得我在情感上面我并没有真的直接就交给神说啊，主啊，我再也不敢了，我不敢靠着我自己的少年人的私欲，我一定要来到你面前，我并没有。所以其实神是特别的爱我，所以我为什么在后来奉献信主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为什么会对一首诗歌特别特别的有触动，就是 Reckless Love， 叫做不顾一切的爱。然后里面提到的就是神为了要寻找我们，他翻山越岭的，然后把99只撇下来寻找我们，没有高山他不能够攀越，没有墙他不能够跨越，然后 no barrier 他不能够，
没有什么障碍他不能够
破除的，就是为了要寻找到我，就是神不顾一切的爱。
阿们。是的，
我每一次听这个诗歌都是泪流满面，因为我知道这是我生命真实的一个写照，因为神一直这样主动主动主动，就像对雅各一样的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向我显现，然后不断不断不断的要得着我，因为他在我生命当中有计划。但是你看这个成长的过程好久啊，一直到那个年长的弟兄出现了，我才痛定思痛的说我要悔改。那之前神预备我的过程是，你看进入青春期到26岁，那是多长的一个时间啊，十几年的时间，但是神也允许我像个孩童一样的成长。所以我现在再回头看的时候，我不愿意隐藏我自己那一段时间成长的过程，好像把我自己塑造成一个哇贞洁的童女，然后从小在一个基督化家庭长大，一点都没有受过任何的这种影响。不，我其实是因为深知人的败坏和罪恶，导致我到后来我会立志去扶持这些有软弱的人的时候，我能够体恤他们在罪恶当中挣扎却无力去抵抗，最后唯一能够帮助他们的就是福音，就是神主动的爱。所以我也因此呢对人非常的相信，我非常的相信只要一个人他愿意，神绝对不会不接纳他，无论他是什么样的光景，神都有办法。就像我那个青花瓷瓶打破以后，蛇蝎鼠疫一群在我的内心深处，但是神已经告诉我说，就是这样的状态他早就已经拣选我了，我未出母腹以先他就已经拣选我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想象，就是神的慈爱让我真的是触动到一个地步，我在想哇，原来他不是因着我可爱来拣选我的，是因着他自己不变的慈爱。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呢，当我决定要和你陆家大哥交往的时候，但并不表示说我就马上就从骄傲的现象里面就马上变成一个很谦卑，没有，这个过程其实后面还有很精彩的一个过程，但是那个是一个起点，很好的一个起点。
珍儿姐的分享还在继续，欢迎您下期接着收听。我是永恩，
我是珍儿，
我们下期再见。